E to M Research 呢，每周五晚上8点，奥德赛、裴才、董真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深入探讨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本周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投资和读书的关系。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个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投资和读书究竟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那如果有关系的话，应该要读什么样的书会有利于投资呢？就希望能够听到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呢是裴才、奥德赛和董真会参与到提问之中。在正式开始之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E2M Research。E2M Research 呢，聚焦于投资和数字货币领域的研究与学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Twitter Space 的上方，这里有 E2M Research 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电报交流群，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另外呢，如果为了提高咱们沟通的效率，关于今天的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跟嘉宾一起沟通的，可以提前在评论区或者在电报群里面用文字的形式先让我们知道。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给到裴才，请他开始今天的话题探讨：投资和读书的关系。裴才。裴才，你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裴才哥的麦好像还没有开。
对。
哦，是。
哦，好，可以的。你的麦又闭上了。
裴才总，你可以开
哎，
麦。
现在是要我说话了吗？
对，开始场啊。我前面讲，大家听到了吗？就是我前面那
我
段
听
开，
到了，
那就好。
我知道。我说现在是需要我上，我看楠楠还没开场，是不是？还是说现在就直接让我来了？
我开场结束了，已经。
喂？
他已经开过场了，你可能没听到他的声音，
哦，奇怪，好奇怪，我确实没听到楠楠的声音。
对，我猜你听得到我声音，但听不到他声音。OK，
是的，是的，
没事，
是的。
你可以先开始。
好，那我直接开始吧。对，首先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 E2M 的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讨论会。那今天还是由我、董真还有 Outside 我们三个人，反正就先聊天吧。这个今天我们想聊一聊投资跟读书的关系。那么，一个起源也是这个一个一些个人的感悟，还有一些朋友的聊天的刺激吧，就是或者说聊天的一些启发。对，因为最近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确实从去年到现在，那么受这个原来的川群的一些朋友的影响，像海波呀、韦丽姐呀，就开始读书。自己确实觉得这个收获还是挺大的，然后，但是确实呢，这最近呢也刚好碰到有两个好朋友，也都是做投资的，那么也分别就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说这个读书跟投资的关联不大，就是并没有那么读书对投资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用处这样的一个，甚至说这个有可能还会影响投资这样的一些观点吧。然后，对，然后这是一个起起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让我就是有一点点疑问的点。那第二个呢，也是自己就是真正的这个反思之后，就虽然觉得可能自己确实读书，给了一些自己很好的正反馈，也很好体验。那但是是不是就是真的就？就对投资有用这个事情，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尤其是从去年到现在，其实上从读书之后，整个的这个市场一直是下行的。那么基本上这一年，2022年这一年，肯定自己的投资收益肯定也很糟糕，就是了，就是肯定也没有一个就是非常强的正反馈。所以这个也是当自己对这个读书跟投资的这个关系呢。也是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困惑，因为这个，奥德赛跟董真 我觉得奥德赛应该是读过很多书，董真也是从去年开始也开始在陆续的读书，我看他也在写一些读书的心得什么的。那对，所以说也想今天就这个主题就是尤其是投资跟读书的关系，那么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吧。对，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尽管可能我就是。我自己总的观点呢是，我觉得，图书就是首先，我觉得它肯定有用，就是哪怕这个如果跟不抛开投资不谈的话，那我觉得读书确实还是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正面的体验。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是不是从投资的角度的话，那我觉得，那么，就是至少对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而言，读书是有正反馈的。那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小的个人感受。那第二个，关于投资跟读书的关系，那我自己大概也想了几条。那么，第一条就是。确实有人，就是我也看到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赚了很多钱，但是也看起来也没怎么读书。所以说，我觉得读书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对投资有一个好收益来讲，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我觉得这个，至少从我身边有些案例来看，看起来它并非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对，那，是不是说是一个充分条件？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我确实也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他是也不一定去做投资了，或者说他们，就我相信很多这种类似于这种大学的教授啊什么的，甚至是经济学的教授，我觉得他们肯定读过很多书，但是也不见得就一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所以这个逻辑关系有一点 trick，它可能确实就是至少在我目前的这个认知下面，它既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说读书跟投资就没有关联，甚至对你的投资跟你投资的结果之间。没有正收益，好像也不是那一回事儿。就是至少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投资读书可能对投资而言，可能也会有几个好的方面吧。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就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这样的知识体系，一个或者说甚至是跟投资相关的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这个知识体系的搭建是离不开读书的。就是我觉得投资，就是从我自己的而言，投资它不是一个，像物理学那样一个很明确的，有一个很明确的有一个一套方法论的，就是说你去搞建筑，那你就把这些东西这个把这些你该学的东西这个学完了，那你肯定就会造出来一个这个至少不会倒塌的这个大楼。但是投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需要的知识体系呢，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斑杂的，就是它可能跟经济学有一定的关系，跟这个什么金融也有一定的关系，甚至我觉得跟一些什么批判性思维这些底层的认知结构，甚至跟这个。博弈论，甚至跟一些历史学、政治学，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那你也说不清楚就哪一层的关系就一定有用，哪一层的关系就一定没用。在这里面呢，就挺 trick 一个事情。这个，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呢，还是有一些大的这个知识结构里面有一些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整个投资里面的一些主领域里面的一些知识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那么至少我觉得像这个经济学呀，然后这个甚至我说这个 一些这个政治啊、历史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些相关性的，尤其是在你对一些去筛掉一些不好的机会的时候，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些知识它不一定能帮你这个就是筛到一些就是一定能帮你找到那些赚钱的项目，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也是一种知识的幻觉，这个不一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你去看的，你去了解一些这些，多读书之后，对这些不好的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直觉，你可能会更容易去，去把这些不好的投资项目把它这个筛选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如果你去读很多书的话，那你对这种，K 线炒股啊。甚至加杠杆去开合约啊，就是这种明显的这个不好的投资方式，那么至少就去规避掉。比如说去赌场，那么这种明显或者买彩票，就是这种基本上就是很差的投资方式，你至少就不会再去被收这个智商税了。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它不一定就是能帮你筛读书，不一定。对，读书肯定得完善你的整个的这个跟投资相关的知识体系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帮你找到好机会，但是它确实可以帮你淘汰掉很多的这个坏机会，很差的这个，会至少让你规避掉一些很差的投资方式。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自己的感受是，读书可以帮你去深化跟这个。清晰你自己的投资思路，我自己还是也有这样的，这些感觉吧，或者说甚至是帮你去发掘这样的投资思路，这个我自己也算是，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或者说有一些小小的实践上的一些经验。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刚入门投资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刚毕业，就只有一个。非常想赚钱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但是到底怎么做投资，其实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看了很多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确实90%的书呢，可能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确实有一本书，当时是帮我这个凝练了一个，或者说铸造了我最开始的一个投资的心法，或者说投资的思维方式，就是。对，我跟很多人也讲过，就是当时我最早是读那个《穷爸爸富爸爸》那本书，然后这个，就是他给了一个正向现金流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就是你去找一个有足够现金流的，就是他整个的给我的思维启发就是，哦，原来投资就是这样子，你去找一个这个有足够强劲的正向现金流的项目，然后呢，如果你再能够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这个负债，那么你就可以就是。你就可以去用负债来购买这个现金流的资产，那么拿这个现金流才能这个资产才能现金流去偿还你的负债，那么等这个等这个那、呃、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着这个现金等着这个你的债务还的随着你的债务的还的越来越少之后呢，那如果等你的债务还清之后呢，那你就会多出来一个资产，你就会多出来一块现金流。这个我觉得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那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再去看很多问题，或者说看到一些投资机会，你的，可能你的你你你的思路就不是就不太一样了。而不你去看一个房子，可能就不是看关注像别人很多关注说啊，这个房型好不好啊，这个它未来的升值空间是怎么样啊？那我会直接可能更关注说，哎，这个房子能给我带来这个多大的现金流？那么，它能给我 match 一个这个多大的负债？那它的现金流是不是足够能够 cover 掉我为这个房子去付的这个负债？是不是能达到一个正向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甚至再扩散性思维一下，那除了就是因为那《穷爸爸富爸爸》那本书主要就是讲这个房地产跟这个用房地产来形成正向现金流，但是呢，当时我确实是觉得，中国的房子很贵，它的房租收益比是很差的，你一个房子一年的房租大概也只有年化能2%到3%，那是很难很难形成这个正向现金流的，甚至我去看了一些商铺。 也很难形成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信息流。那后来又扩展到，那除了比如说房子之外，那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对，就是其他的资产类别？那当时也是找到了这个斗牛网的账号啊，甚至后面找到了比特币的矿机。那这确实是就是感觉是就是读书跟这个我后面的投资，包括跟这些投资出现的收益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关联的，就是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然后再去找很多投资品，那很多这种类似于股票啊这种投资机会就自动被你 pass 了，因为它的现金流，它要么没有现金流，要么它现金流远远达不到这个你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吧。对，然后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就是这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清晰你的投资思路，这个读书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今年如果就是说我觉得投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能会帮你去摆脱这个路径依赖。就是我觉得像当初我建的这个正现金流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其实上里面也是有一些隐含的边际条件，我当时可能都没有注意得到。那么第一个就是，那么它对现金流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很多的这个。资产你不一定能达到这样那么强劲的一个现金流。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很难，就是至少以个人而言，你很难找到与它 match 的负债。那当时我最早用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时候，我是匹配的信用卡，但是你的信用卡的负债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似吧，对一个人你能刷个40万50万人民币，那么基本上是极限了。那你当你的投资规模，资产规模大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再去 match 这样的一个负债的，或者要么你去找民间借贷，它那个借贷成本就很高，那你对你的正现金流的作用要求就更高，而且这里面你对这个稳定的现金流也很难去保证，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都包含了一个对未来的预期，你哪怕购入现在就购入一个资产。他每个月可以给你带来1万的现金流，你很难说他下个月，甚至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他是不是还能给你一个现金流？而且你这样会错过，就类似于像比特币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当时我就是拿这套心法去操作比特币的，所以当时就是把比特币矿机视为一个现金流的资产。那你要 balance 的现金流，那个你就需要去做空比特币。那你做空比特币，那你就不用担心币价下跌对你的这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你就是对你的一个伤害了，就是它的现金流不可能，比如币价跌了一半，那你现金流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一半甚至更低了。对，但是就2017年的时候就让我很意外，就是我做空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越涨越高，越涨越高。那这中间就你就。就是说就错过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吧，或者说你就看着这些财富就是，唾手可得的财富又离你而去了。那这里面就想起是，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痛苦，以及去你会去追问自己为什么，就是自己哪里错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你没看到的一些地方，那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很多时候后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随着这个读书去解惑的。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也看了，当然也有一些像朋友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一些这个像卓尔啊、川主啊他们的一些其他人的一些看法，也给了我一些启发，但是。我觉得真正把这个比特币啊、以太坊，它这种投资，它的一个性质，就是它为什么去，就是你要去重建，像为什么比特币，就是应该是不是用现金流的眼光来看比特币，而是保持说 hold 为什么要 hold 比特币，我为什么要持有比特币，那么去预期它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涨幅，那这些呢？我觉得就是需要了解，就是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能 hold 得住，或者包括这个2017年，就是2021年那一轮牛市，这个能拿得住，那么 那么很大关键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通过读书对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些就是给到一些解释吧。对，我觉得也不难，也不一定说是预测，就是一些解释。比如说，我开始更多的从这个创新的扩散呐，从创新的角度，从创新的扩散的角度，从这个大猩猩投资的角度，从这个。从这个复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这些呢，也很多的里面的，我觉得这些想法呀、思路啊，也都是这些有几本书给我的，像《财富的起源》这本书，就让我对整个复杂经济学，有了一个这个全新的认识，让我对这个耗散结构啊，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个比较。比较不一样的感觉，你就再看比特币，你就可能就跟，看它的这个过去的涨幅，看它的这个，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然后包括这个大猩猩投资的这个《龙卷风暴》那几本书，还有这个这些东西，甚至一些关于这个战略论呐、啊，什么间接决策，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帮助我，就是更好的去刻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比特币值得持有，为什么以太坊值得持有。对，这是我对想描述的第三观点。就总结来讲，就是我觉得读书可以帮你帮助你有一些完成这样的一种解惑吧，然后帮你去摆脱这个路径依赖。当你这个就是碰到这些。投资里面的疑问的时候，有些书是可以这个，帮你去找到一些答案的。对，就是，就反正说是这个是从我自己的这个感觉里面就总结出来，反正就是这三条。第一条呢，我总的方向呢，我觉得，读书它并不是投资的充分，可能对投资有一个好结果来讲，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从我第二个，就是说从我自己的个人感悟来讲呢。那么，它跟投资之间应该是有一些正向的关联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关性的，尤其是一个可能是正向的相关性，就是你的这里面的那两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投资你要想做长期的稳定的收益的话，那么你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投资的思路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淘汰掉这个，是有一个自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知识体系的，那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构建，我觉得是离不开读书的一个支持的。那第三个就是你去这个，就是去清晰化，就是清晰化你的这个投资的思路或者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甚至摆脱你旧有的这个框架的这个升级，就是摆脱这个路径依赖。读书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个是大概是我自己的这个三个看法吧。对，我大概就想这么多，所以我这个对，就是我想听听这个奥赛啊，董真，你们对我这个三个观点有什么一个评论或者是补充？
那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吧。那个，然后我再访问几个问题吧。第一个是，佩泰刚刚有说，就是读书可以规避错误。我自己也很赞同这一点，因为，我们从演绎法来看，读书跟投资，我们先看看投资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呢？我觉得配你的资产，然后呢？你要做出未来的不对未来一个对，你希望能够在未来，在未来，你的资产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总财富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你不是说好像价格上了，因为完全可以通货膨胀100倍，你这涨10倍是没有用的。你不是用价格作为锚定，你是让你的财富占据这个世界更大的比例。这时候你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应对未来，你怎么去应对未来呢？你必须要有某种的信息或某种算法去应对这个未来，这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是你会注意到，你投资目标并不是说好像在价格上、数字上变增值了，不然你天天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那个数字好像看起来都在增长， 并不是这样，投资你还要考虑到一个，它是一个相对选择的一个艺术，就是你要考虑到在整个世界总财富比例中，这个比例能够增加，那你变成你要去理解这个世界一个更本源的一个，就得是这个世界其他财富是怎么样的，整个这为什么这个财富的比例能够增加，你要去理解世界的规律。我觉得投资更多是这样的一层东西，而读书，我们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从信息论的角度。我觉得读书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书籍是信息的载体，对吧？但是呢，它是一种载体。你看 YouTube 视频，你刷 Twitter，你今天来这边听 Twitter Space，它也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啊。那凭什么一定要读书呢？书籍，甚至来说你亲身的经历，你听别人交流，那个跟朋友讨论，它也是获得信息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读书它第一层直接意义就是它是信息你获取信息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所以才会有些例外出现。比如说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段永平，我认为他是很出色的投资者，同时呢他自己也坦言他是不怎么爱看书的。那么这个特点其实恰恰说明了，就是比如说段永平他。并不直接，并不需要必然通过书籍去直接获取信息跟思考，就是，而且反过来，刚才他也举了其他例子，比如说像有些经济学的教授，甚至来说还去教别人投资学的教授，屁也不懂投资，那书看的肯定是很多的啊，说不定比我还多，但是为什么别人不懂呢？就类似你读书，但是没有伴随着思考，你还不如百度呢，对吧？所以我认为读书它是获取信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但并不代表说你能够很好的去利用这些信息去应对未来，这是两回事儿。因为信息你获取所有信息都是过去的，而你投资面对的却是未来，中间你需要参。所以读书这边跟其他的信息获取手段，我觉得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书籍它的。获得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特别低，所以你可以非常轻易的获取到大规模的、大量的间接经验。我觉得像段永平那样，一开始能够去创立小霸王步步高，然后一步步到今天，他可以遇到很多非常好的信息源，他甚至来说，他可以得到非常棒的一手的经验在那边，他可以极少的读书，他可以获取到这些，但对于多数人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我更多觉得，就是书籍对于绝大多数人，它是一种很轻易的获取一个大的一个思维框架的一个好东西。而且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裴仔讲第一点，就是说错误。因为投资在这里面，我们想想，刚刚说了，投资一个很重要点是应对未来，未来一定是不可知的。我讲它不是绝对不可能被准确预见，因为投资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大家都知道是反身性。任何一个公式只要有效就会变成应用，一旦被应用，它就会改变结果，这公式就会变得无效。所以，既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得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去投资，去应对未，嗯，去预测未来，那么怎么办？其实很明显就是反过来，你找不到正确路，但你可以在所有的路里面规避错误。就投资，它给你一个非常广的一系列，等于就得是，你不要自己去犯错，你可以让看别人犯错来代替自己犯错。所以我看裴大哥前段时间发的推特，然后王川的回复，就得是他读近300年来所有人的传记。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看过去300年别人是犯了哪些错误，然后自己规避掉。所以规避错误这一点，其实是你找到正确之途的一个。一个我觉得是最廉价、最轻易的事，因为，我是说两个简单例，Luna 跟 Soul，我从头到尾都没碰过。因为稍微你去读点历史、投资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投资错误，你是不能碰的。然后，那你去规避一部分。你肯定会规避掉一部分。在反向的在增加你的收益率，因为你从头到尾都碰到一次机会，那你可能来说就很足够了。但反过来，有些人可能 就没了，因为它无法规避掉某一个特定的错误。这投资游戏，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就得是读书对投资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更多在于说廉价的获取到就得是你那些可以规避掉的错误这方面的一个信息。然后我觉得这里面还可以再继续访问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其实看了很多书，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用呢？就是，佩赛哥对这有什么想法吗？
什么？我没听清楚最后那个问题。
我就说，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们其实看了很多书，但是并不能很好的帮助他们投资，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有些人读了很多书，但是也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收益，是这个问题吧？
对，是的。
哦，有这个问题还真的，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已经有一些部分的答案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这种，你有这个信息和你会用这些信息，事实上也是两个问题了。这个还牵扯着一层的转化，甚至是操作，对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一个教授，你看过很多书，然后。但是你从来不去做投资，你就拿了工资放到银行，对吧？存出去，你从来就没动过这个心思。那么这个我觉得，那可能就能解释一部分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部分呢，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甚至我们看到一些人可能在投资里面这个有一些失误吧，就是说，甚至有一些很知名的教授，比如说像牛顿参与这个南海的这个投资，对，然后，哎，这个我倒是想起来，真的有一个有本书，这个我不知道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联，就那本书就是为什么聪明人老办傻事儿，就是这里面他其实就是他讲了一个观点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说其实上这个。我们的这个，我想想那本书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人决策的时候呢，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是很多时候是用的系统一，而没有用系统二。就是哪怕你知道很多知识，但是你在决策的时候呢，那么依然可能就是其实是没什么鸟用。我觉得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教授面试这个，就是他招一个研究生还是什么的，后来他就发现，就是那个实验就发现呢，就是那个教授是他 set 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有很多项的这个维度来考察一个这个。一个候选人，但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显示。这个候选人能不能通过这个考核呢？唯一的一个，只有一个信息是有用的，就是他的那个成绩，其他的基本上跟那个跟有没有被录取的关联度就又不大。然后他就这种例子，就是说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真正决策的时候，那么是用系统二来代替的，这个系统一代替了系统二，就是你肯定是一个更多的是情绪，而没有用这个。理性这个这理又没有用仔细的去理性去分析，对，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想他那本书，对，其实他差不多大概就是说，就是有很多聪明人会犯傻事儿，就是因为他们聪明是。是跟智商有关的，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啊，你甚至看过很多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理性呢，它里面是指跟这个你这个智商里面一个最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维度，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这个维度是关联是比较大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真正的调用你的系统二，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理性的分析与批判。那么这个还才是最重要的，对， 所以这个可能能部分解释你提的这个，就是你读了很多书还是做不好投资，或者说像这本书呢提出来，就是为什么很多聪明人还是这个办了很多很多傻事儿，对，就是，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的。第一个的这个这可能的解释，那刚才我好像还有一个讲一个第二个解释是什么？第二个解释是，哎，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不好意思，我先说这么多吧，嗯。
那我再继续再追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说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办傻事，这其实我觉得20年前不是还有一个更经典的一次案例吗？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它是由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个获奖者，然后组成的天才团队，然后最终98年在俄罗斯这个债券波动下，然后整个公司天才不行。就等于是他们的读书量应该来说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的智商也是极高的，然后他们还是组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团队。为什么他们的投资上，最终还折戟沉沉沙了呢？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系统二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如果是个人决策，他们可会下意识用情绪去决策，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团队，甚至搭建了非常非常精密复杂的数学模型，他们更多是。看似是在用理性决策，那么他们为什么也不行了呢？
哦，长期资本的这个确实是个好问题。长期资本，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它可能是对这个它的投资的知识体系里面有一些，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欠缺？其实上这个跟我自己，比如说2021年这一轮牛市的操作下来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在这里面的。就是说你在我是在最早的时候是用这个现金流用负债的方式去投资，那么后面呢，2017年基本上认识了比特币的它这个创新的价值，所以可以用这个持有来投资。但2021年对我最大的感悟，其实上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现金跟冗余的价值，就是说。你的判断永远都有可能是错的，包括这个还有波普尔的那个，就是我们前面聊了很多的呢，关于波普尔的这个有限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只要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科学也只是一个没有被证伪的假设，那只要是假设，它就有可能会被证伪。那么，就连最最已经被证实了无数次的这个牛顿力学都被证伪了。那我们有什么有什么叫什么？就是有什么这个理由来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包括你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就一定是对的呢？对吧？哎，不，前两天我也写了一个预测跟投资的一个 Twitter，对，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长期资本可能更大的可能是就是在这一上面可能是犯了错误，就是他们可能是过于相信了自己的预测，然后在这个并且在自己的预测上加了这个很高的杠杆，那么当他们这种预测被证伪的时候，那么他们自己就 fail 了。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长期资本他们的这个犯下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本质原因，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犯了这种历史主义的错误吧，就是说你太于坚信自己的预测跟自己的理论是不会出问题的。那么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越是厉害的人，可能越有这种对知识的幻觉。对，就是你认为这个你拥有的知识跟拥有的这个预测的能力，这两个事情之间，它还是并不是完全，可以划等号的。对，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我继续追问一下吧，就是那我们看长期资本，它是曾经成功过的。那么在它成功的时候，大家可不会这样去质疑它嘛？那么同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比如说假设说看到某些人，他们其实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们投资可能现在成功了， 那你怎么确定他就不是下一个长期资本呢？就当也有的人，比如说像比如说，如果段永平跳出来，他过去没读什么书，然后他今天投资也很成功，但我能够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能够知道他这并不是说出于一种侥幸，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你怎么去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就等于是他没怎么读书，但是投资成功了。这中间，他究竟是有一个更深层的一种其他的不需要能力，还是说他只是一种类似本能性呢？现在还说远远不如长期资本，别人还读了一大堆书呢。
这我的看法就是跟你最早的讲法有一定的像，就是我觉得获取信息的这个知识，并不是读书可能是很有效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些朋友，比如说对杠杆这个事情上，他就天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不信任感，就是他就不会用杠杆，那这个事情他就你他也没看过什么书，但是他我不知道是他的这个投资成长经历还是什么，可能是自我就他并没有去看很多关于杠杆危害这种专门的书籍啊，但是他确实就不在投资中就主动不要有杠杆，而且甚至就主动去留冗余，那我觉得这种人他可能就很难去犯下。长期资本这样的类型的错误，这个类型的错误，但是呢，你不保证他不会犯其他错误。我觉得，因为投资里面，其实我自己就是，比如说这一轮你牛市下来啊，你会发现这个大家犯的错误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像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是，可能就是现金没有留够，然后那个持有币太有信仰，太坚信自己，这个。就是这个 BTC 对 ETF 的判，对 ETH 的判断，是对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套现。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比如说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些 CFI 里面去理财，结果就血本无归了，对吧？这个当然也有这种像做抵押借贷然后被平仓的，那这些大家这个。犯的错误，甚至有一些在 FTX 的倒闭里面损失很大的一些是金融机构的个人，那这些人我觉得犯的错误都不是等同的，而且你也很难说这些错误它一定会是一个错误，就是它这里面也有很 trick 的，就比如说。FTX，那我有朋友在 FTX，这个他是 FTX 早期投资人，那么后面也是一个 FTX 很大的一个做市商，那所以在这次 FTX 事情上就损失惨重。那同样的策略的人，他可能做了币安的，对吧？他是币安的早期投资人，又是币安的最大的做市商，哎，到现在也会发现他们这个还是收益非常高，还是这个 BNB 也涨了很多。但是，做同样策略的人，那么可能持有 FTT 的却挂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可能就是这种，对，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几层意思吧。就第一层就是未来是很难预测的，那么你。没有人能够就是坚信自己的投资策略一定是有效的，那么或者说自己的投资知识体系一定就是完整的，就你就不会就没有就不会犯错误，这个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第二个就是确实有一些已知的错误，那么实际上是可以规避的，但是这些已知的错误呢，也不见得就是说不会给你带来收益，就是有一些。有些错误的投资方式，它也能赚钱，或者说，它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赚到钱。这个我觉得跟打德州很多新手他，这个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却赢了钱，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对吧？就是，你翻钱拿了一个很差的牌给别人推了 all in，那么结果最后发到第五张牌的时候发现你赢了， 这个跟你拿一个很大的牌跟别人推翻，最后发现你赢了，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中间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的有区别的，就是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如果你投资知识这些比较完善的话，那可能我觉得那你在这个在你的投资生涯的便利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有更大的概率会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我在追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说到完善的这个投资体系，那怎么样是完善的呢？其实很多人他们自己搭建了好像看似完善的一系列，比如说就类似长期资本那样的，比如说如果把 CFA 的书全部都读下来，然后按照那上面的方式去搭建一个就类似资产配置的这一系列理论，但在我看来，我个人观点啊，那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投资体系。那读一大堆书，一个有啥用啊？那或者说，那再进一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建立一个适的投资系？哦不，你可能读了很多书，我举个例子，有的人看千本关于技术，那可咋整呢？对吧？就是怎么样
我理解。
避免这种情况？OK，你说。
我自己的看法呢，也是要避免乌托邦工程，更多的用这个零星的社会工程。就是说，投资体系它并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说一个绝对的答案。对，这个，我觉得一个完美的投资知识体系，一个投资甚至体系，一个体系，可能是并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它是就是先就是对科学家，就先从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出发，那么结合着这个你现有的知识结构出发，那么先去建一个这个至少我觉得多多少少你认为有效的一个投资体系。然后呢，再可能通过这个，不管是通过实践，还是不管是再通过读书去完善它。反正我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个，可能科学也是这么建的，就是你不要指望，你可能没有办法指望伽利略的时候就直接把整个物理学的大厦这个全部建起来，对吧？你说你这个你甚至说，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物理学这么一个硬科学的学科，你说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的里面的所有东西就已经全就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完善了吗？我觉得也不一定的，就是对的，也可能会去200年后过了200年，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物理学里面也有很多的错误的地方，对吧？就是很多这个不对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投资知识体系的一个搭建，可能也是类似的，就是。但你不能建成一种这种不可证伪的，就是这种这个，就是比较避免的，可能是建立一种伪科学。就是你可以建的这个，建的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这个呢，就是几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证伪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你可能要知道你这个它的适用的条件跟边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得不能建成这种，就是对了，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或者他能解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对不对？就比如说，我觉得去很多人跟着 K 线去炒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你去这样去建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对了，就是赢钱，就是赚钱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你的 K 线理论是对的。那么，亏钱了就变成这个数浪数错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不可证伪的一个，你就是你可能要避免的是建一个这个类似于伪科学这样的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说你，我觉得你不见得就说你一定就能建一个，上来就能建一个很完善的投资体系。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从你的一个，从你自己的条件出发，可能够用了就好。对，就跟我早期，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钱就那么几万块钱，那么 一个证券现金流这样的一个投资体系，对我来讲，在当时可能就是够用的，对吧？我不太需要考虑，太多的创新的价值啊什么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可能去炒一下，去炒比特币，你可能你手上也没几个钱，你去买个一两千块钱的比特币，也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能赚很多钱，而且你当时。也没有很多时间真的去，或者说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可能去可以去学习这些知识。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就是，它是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证伪跟不断的完善中进步的。就是你先一个简单的，然后你发现你这个，但是至少它要是行之有效的，那么。后面你再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间，暴露的问题，在不断的去调整，去完善自己的一个投资体系。对，但是如果说能做到一些，你能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或者说你能从这个书里面学习，能够提前防范于未然，把这个不去犯一些这种错误，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对。
我这边想追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一个，比如说科学的一个纠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证伪的这样体系的思维，对投资，它的意义，哦，我扔两个反例吧。比如说我们看到牛顿，他当年在南海泡沫中，那个把亏了一大堆钱，当然我们可以引用后世的研究，说明就是牛顿虽然说创造了一系列微积分啊，还是万有引力定律这一系列东西，他发现了这些东西。那他的思维系统其实还是有点炼金术似的，他没有科学体系，没问题。那我还可以再扔一个新的例子，比如说像前几年的张守胜教授，他讲第一性原理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之出色。但是呢，他的投资的结果其实是大有问题的。然后这当然跟他后面的命运也那个人们猜想也或多或少有点相关。那么比如说像张守胜这样就得是他具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甚具有第一性原理这样思维，他在投资上也没有表现好。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不是讲了很多就得这种科学的思维对投资大有益处吗？但是张守胜是不是一个例外呢？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我想想啊，怎么回答？就是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自己也确实是，在整个的个人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里面，有确实有很多看不懂的投资，那么也犯下过很多的错误。那比如说，就是说一下张守胜，就是说2017年的 ICO 那帮那个浪热潮吧，对吧？其实我早期包括以太坊，包括很多 ICO 的这个，我也看不懂。然后呢，但是呢，我又确实看到身边的人呢，一个个呢，在这些项目里面都发了大财，那自己也忍不住去投了不少。ICO 的项目，那最终呢，也有一些项目也确实基本上归零了，然后浪费了一大堆的比特币。那我不知道这个张守胜教授，因为我确实跟他关系不熟，我不知道他是，我也没看到他的投资标的。我知道，我觉得他这个到底是用一个，就是确实是他的这个对很多 ICO 的项目的分析错啦，还是说他最后其实上是用情绪，真的就是。用这个情绪代替了理性去做的决策，就是至少我觉得我当时犯了的那个大的错误，其实上是用情绪代替的理性，就是在那样的一个 FOMO 的浪潮里面，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你其实上已经更多的是用情绪来决策，而不是用理性来决策了。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一个小点也可能是，一个是这样，就是你用情绪代替了理性去决策。第二个小点就是你的理性可能还不足以去分析那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当时其实上还是就是很多投资，其实上我也没有完全的看懂，就是有很多 ICO 的项目，那么可能也只是有些概念，你也半信半疑的，然后就。 就投进去了。我觉得可能张教授可能更多少，我估计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他是物理学的教授，然后他去看用所谓的这个第一性原理来看这些投资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觉得他就是而且投资本身可能也有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你本身一个就是可能确实是以我当时的理性是不足以分析这些投资机会的，就是说，你其实上没有办法去判断的。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牵涉的，因为投资都牵涉到对未来的预测，这些预测它本身也有一定的，也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对吧？有一些项目可能确实，尤其是我觉得币圈的项目，这个非常非常的 trick，就是说，就是一个最终归零的项目，但在中途却可以让你赚大钱，这个是以往的很多投资里面不曾出现过的。这个确实跟庞氏有点像，就是说你中间其实上就是庞氏的这个早期的参与者也是赚大钱的，但庞氏这个最终的结局肯定是一地鸡毛。那我觉得 ICO 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你如果说跑得快的话，在中间确实是能赚到钱的，但是你如果信仰过于坚定，反而最终也亏了钱。对，所以我觉得几个意思吧，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种 FOMO 的浪潮里面，很多时候你可能是用情绪来代替的理性。第二个例子就是你自己的理性可能不足以帮你去完成对这个投资机会的判断，哪怕你有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对。然后第三个就是，甚至有一些投资机会，它已经超越了理性的这个可以预测的范围，就是它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就是同样的两个项目，可能就是有一个因为上了交易所就让你赚了大钱，有一个就没上交易所。最后在九四之前，就是有一个九四之前就上了交易所，或者上了币安就你就赚了。那有一个可能项目就没有上币安，或者说就没上交易所，那最终就归零了。就是这中间可能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有关联。那么这个对，就是这个跟你读不读书可能关联度已经没那么高了。它这里面，对，这还是我觉得就是你，投资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啊，如果张石凤他不去做这些 ICO 的投资，那他是不是现在可能还更好一点？或者说，如果他这个排除掉这些 ICO 的机会，哪怕他这个在上面不赚钱也没有亏钱。那么他只是去买了 BTC ETH，就是17年的时候，对吧？那现在是不是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局呢？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读书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压力吧，就是把这些不好的机会排除掉，有可能会让你少赚很多钱，但也有机会让你这个少亏很多钱，对。可能稳定的盈利要比这种突然的暴富，大起大落，可能更合适普通人吧，
好的，董总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其实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我们在探讨投资跟读书的关系，那是不是可以假设，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刚毕业的这样一个没太有投资经验的人，那如果他读了很多书，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场景，他可能先不去参加任何的投资，他就去读书。我认识到比较读书比较多的人，像奥德赛啊，像
哎，我好像听不到董真说话，
喂，
是我的问题还
你
是你说？
应该是你的问题，我都能听得到。你退出一下再上来啊。
行，那董真你先 hold 一下，我先退一下再上来。我听不到你说话。
好的，那我等一下。
好像可以了。
喂，可以听到了吗？
啊，可以听到了。
哦，好的。我再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他刚毕业，然后没有什么投资经验，然后呢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可以读很多的书，比如说像我知道读书比较多的像奥特赛啊，像王川，包括像芒格他们这些人，比如说让他读1000本或者更多的书，把之前提到的什么300年内的所有的历史，或者是很多有名的投资大师的这种书都读一遍。但那他出来之后能做好投资吗？就他一定能够变成一个很成功的投资人吗？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太能啊。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是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因为你纯粹读书，说真的，我觉得这时候，读了一出来，从头到尾读了一大堆书以后啊，比如说读了5000本、10000本，然后这时候出来做投资，我觉得他就算成功也是靠运气成功的。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是，他没吃过亏，他不知道哪些，他没有把书里的东西去实践过。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去实践了，你可以更好的去发现某个体系，整个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好吧？就类似我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曾经我做过一些很，其实是就我栽过很摔得非常惨的跟头。就是我在那摔那跟头之前，我也读了一大堆书啊。只是我摔了跟头之后，我逐渐的又靠一点运气，我发现之前整个体系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我才更改了自己，就得是思考跟读书的方向。就你学习方向有错，我觉得你读再多书也没用啊。然后你读书方法有问题，你可能读再多书都跟看 A 片一样，就得是翻过去看，看到自己喜欢看的高潮就看那两句话，然后又翻过去，你从头到尾没有在思考啊，对吧？你那只是这个书从你脑袋里流过去了而已，你是用别人思考代替你的思考，我觉得那样子读再多书也没有用。所以我并不觉得说纯粹读书它可以直接带来好像就得是就变成一个投资天才，那这样 GPT 不就变成天才了吗？就变成投资大师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比如说刚也提到芒格，我跟芒格起码差2-3个数量级。我讲读的书啊，那我芒格他自己早年他就提过他自己的感受。芒格早年是做空加杠杆亏了一大堆钱的，他在50年代还是60年代，就等于是他现在坚决不会去做的事情是当年去做过吃了大亏，后面才逐渐的去感受跟反思不这样去做。就等于是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让他不去预测，让他不加杠杆，不去做空，我觉得这是一个太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觉得极少数聪明人才会那是天然的就不吃亏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多数人都是吃了大亏，然后再读书，这时候再远离，然后我觉得可能更能够达到一个效果吧。所以我自己不太相信就得是刚出新手村读了一大堆书就变成投资大师了，我不这样认为啊。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投资它还是跟实践有很多的关系的，就别说投资吧，你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让他读一堆的这个学了所有的这个桥梁建筑的工程，你让他真的去搞一个桥梁，你也会发现他很稳定，对吧？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在书本上的。所以说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要学以致用，就是说读书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可能是就是够用就好。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像波普尔反复强调的，说什么叫灵性社会工程，什么叫乌托邦工程。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有一点叫乌托邦了，对吧？你得先让一个人先读所有书，然后再去作为投资，而且你坚信他这个一定能成功，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是还是要用这种零星的社会工程这样的方法去按。你就是你就是你的这个 你对未来的预测是，其实上很多时候是不能靠这个现有的知识结构，不能靠，就是它都不在你的这个人类的知识的范围之内，不在你的理性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有一些呢，这个是可以经过这个理性批判的这个验证之后呢，它是可以 work 的，反而是有一些具体的。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波普尔也讲过，就是你不要觉得你会抽出一个，这个绝对真理，或者说你能够这个，你能够这个，找一个完美的蓝图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更多的时候是对你这个，就是你的理性批判是有一个局限的，但是它并不是说理性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它是以。它也是有它的一个局限性的，有一些东西你经过你的理性批判，那么是确实是可以做的，那你做出来的结果可能是跟你的预期也是相符的，对吧？就比如说你，我觉得像至少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具体的投资的标的的时候，那你对它的这个，不管是对它的价格的上涨进行预期，还是对它的现金流进行预期。那么这里面其实上是它并没有那么难，不需要读懂这个所有的书才能够做到这样，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就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你已经可以去分析跟判断了，对吧？就是这些你不要，但是你不要去尝试去预测这种彩票的这个，比如说下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以前我有一个亲戚，没读过什么书，然后他就坚持的认为这个下一期开奖的数字是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出来的，然后他非让我帮他，他说你这个学校上的很好，你一定能算出来的。你只要不要像当时，我觉得我至少在我的话，你去看一个这种，你去理解这个。罗伯特清崎的这个正向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里面虽然它可能，也有它的适用边界，但是至少在当时那个情况，你比如说你只需要你能够去看到这样的一个账号，它一个月有1000块钱，然后它这个3个月，这是连续3个月，基本上这个变化不大。那么你通过常识大概能知道，我说这个它的现金流至少，可以线性的去预测一下，这个大概不会很离谱。这个大概就有点像你去预测这个苹果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你看它今年的利润率，然后给它一个 PE 值，对吧？它今年可能，去能赚100亿美金，那你给它一个20倍的 PE，觉得它20年能赚2000亿美金？你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会不会错？我觉得他也确实是，对吧？他有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未来永远是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它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它是不是一个理性的模型？我觉得它至少比你完全的去蒙着眼去甩飞镖也好。如果你真的去知道他这一千这100亿美金的利润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可能对这个手机市场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之后，它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去。就跟那个时候我去看一个豆丁网的账号，我发现它一个月能赚1000块钱，那么我看看它这里面有多少本书，然后我觉得我去预测它一下一年或者2年的现金流，那么我觉得我这个大致的预期呢，是八九不离十的，它不会偏差太大。但如果它只要卖的足够便宜，那你还是可以去构建一个。至少在当时我的资金规模下面，那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的，对，这个是我觉得对，就是你的这个怎么说吧，我觉得可能读书可以帮助你扩大你的，或者说让你的变得更理性但是你也有一些投资机会也不需要你就是全知全能才能做。而且有一些投资机会是你即使是全知全能，你也其实上是做不到的。对，就是这中间的，可能就是有点像海波说的能力圈那样的概念了，就是你在你的能力圈内做投资就好了。而且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世界的财富有几百万亿之多，那你也不需要这么多，对吧？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对吧？你能不说赚一个小目标了，你可能就是先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就够了。那其实上，这里面还是有足够的机会给你，有足够的是在你的有限的理性的这个能覆盖的范围之内去能就能够识别到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个也就是因为你本质上追求的也是一个，快速的增长，也是要超越，就跟奥德赛说一样，如果你去，如果只是说增长的话，那你把你的钱放到银行去拿一个活期，这个里这也不需要你看很多书，对吧？你只有一个基本常识就可以让你的财富取得增长了。那么如果你上让你的这个财富取得一个比大多数人都要好，甚至说比如说你可以拿到一个年化。20%，甚至是年化这个100%、200%、200%的收益率，那我觉得在有一些有限的本金、有限的机会，然后这个用你的理性可以批判去的前提下，还是做得到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坚持去寻找，可能去，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随机性的运气，还是有机会，就是去做得到的，可能。啊，可能我看到去年像很多人坚持去，刷一些空头，结果也赚了这个几十万美金，对吧？这种机会，我觉得相信，我相信他并不需要你去把过去300年的书全部看掉。但是如果说你不去看书，那你这个可能在这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一直的一个是吐。就是摆脱路径依赖，你不能永远靠夸刷空头去赚钱，而且这个空头的策略用的人多了，可能也就像奥德赛说的一样，这个它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局限性，就是有一些好的投资方法，那么用的人多了，它就失效了。那你再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更多的理性去支撑你的判断，对。
好的，那我的观点其实也类似啊，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不好意思，如果说投资，如果说读书对投资还是有就是有一些帮助的啊，至少我觉得我们聊下来都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大概读到什么样的程度，读哪些书会有一些好的帮助，然后这个会不会也有一些？讲究，比如说，如果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你如果去书店，你会看很多关于技术分析类的书，对吧？K 线大全啊，什么缠论啊，什么什么什么蜡烛图技术啊，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书很多很多的。那这样的书听起来读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有没有说就是什么样的书会对投资有比较大的益处？那是不是只要开卷有益，对吧？只要多读一本，就比少读一本可能会更好一点呢？
我先说下我的想法，我并不认为说多读一本书就一定比少读一本好，我不认为读书是多多益善的。这取决于什么呢？就等于是我们会注意到，裴莎刚有提到，就读书是你某种意义上是达到理性的一种方式，我认同这个点。然后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有些人读书他其实他是在加剧自己的偏见，他没有在思考。他是先有一个偏见，然后读一个强化自己偏见的书。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技术分析，他是先认同了这玩意儿，然后我读1000本书，你说他还不如不读呢，对吧？他其实变成了一个他的加剧偏见过程。那么多读这1000本对他来说，我觉得是有害无利的。所以更关键在于说，就读哪些书。其实我们再回到一个更本源的一个点上，投资它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动态的。怎么样动态？就得是你要做到一个特立独行的正确，因为你如果跟所有人一样正确，那你是得不到什么投资收益的。那么同样的，那你跟别人一样特立独行，但是你是错的，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变成了解真实世界跟人们以为的世界之间的这个差异。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昭示了一种你读书的一种方式，就得。 什么样的书籍可以让你更好去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不认为技术分析这种不可证伪的玩意儿可以做得到。那真实的世界其实你怎么去触碰它？那其实真实世界会给你反馈的，它是可以证伪的。就一个苹果从楼上掉下来，几秒钟落地，那个它是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反馈，它不是说好像从楼上就直接往上飘了，对吧？然后还有同样的，你还会同时去理解人们以为的世界是怎么样。这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这两个都可以去探索的这方面。所以既然真实世界，所以芒格他是提倡就等于是多元思维模型嘛。他的意思就等于是你至少要了解100个，不同领域的这些思维模型，而且思维模型这样的理念就有人像就是，比如说你物理学，你不要钻研的像物理学家那么深，你可能只要花他们1%的时间，你就可以得到他们60%的这个思维方式。这就足够了。然后在很多时候，因为你不能说你只有一个思维方式，这样的话你绝对你只透过一种颜色的镜片，你看不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的。你只有一把铁锤，你看什么都是钉子，对吗？所以就得是读书。所以说你要看真实世界，读书你必然要多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然后第二个就得是你读的书至少来说要跟真实世界是有，就得是有关联的。比如说直接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看生物学、物理学，这些书籍，他们都或多或少，他们都跟真实世界它是有联系的。然后背后你还能够感受到更深层的某种统一的方式，因为你投资，你最终，投资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简单点把它缩减成价格跟价值的关系的话，那么价值就是这个世界它真实是怎么样的。所谓的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对吧？比如说一个，可能说指数增长连续增长100年，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但是价格的话又变成了你要去了解心理学，心理学是人们以为的世界，人们做出对这个世界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这时候是价格的关系。你如果了解心理学，你就更能够理解，就等于是比如说为什么人们的投资情绪就像钟摆一样，为什么价格它一定会出现一个。超乎就得超级高估的一个时刻，跟超级低估的时刻，而不是说好像就得是市场是有效的，我觉得更多是从这两个角，就真实世界跟人们以为的世界这两个角度去阅读，我觉得可能跟投资的直接关联可能会更大，这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也差不多。我觉得，读书肯定不是越多越好。那么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一个是，跟着自己的兴趣去读。那么，或者有的时候也算跟着自己的兴趣，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动机来读吧。因为有些动机是来自于你的兴趣，有些动机是来自于你的痛苦。就是你这样就能去筛掉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的这种至少跟这个你关心的问题不太相关的一些书籍，对吧？于是你看，你要想了解比特币，那去就是像我2017年那样，你看比特币为什么一下子涨了那么多，短短时间涨了那么多，然后也后面甚至到了熊市也回不去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再去读这种 K 线分析什么的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甚至你就有下意识你就知道这个好像不是 K 线能够解决的事情。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是就去看什么梅特卡方程啊、网络效应啊，那么可能跟看一些更创新的这种龙卷风暴啊、这种创新的这种大猩猩投资啊、龙卷风暴。那么这些可能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吧。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跟奥德赛说的这个多元的思维方式是很有关联。
好的，好的，我暂时没有问题了。奥德赛、培赛，你们看还有没有要聊的？如果没有的话，要不我们到提问环节。
我可以最终补充一个小知识，我刚才想起来了，就是这个， 就是奥德赛最早说最先前面说的那个读书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而且它的一个优势。这里面我也刚好看到过另外一篇博文，这个也不算读书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它里面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它里面介绍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信息媒介即信息，信息即媒介。他说这个你。很多时候，你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其实上直接就影响了你获取信息的质量，甚至你获取信息的这个内容。它里面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书籍是最好的获取这种高质量信息的一些媒介，因为尤其是这种你又是你如果就是这个质量又比较高，然后你又能够思考的话，很多时候呢，你去。在获取这个信息上的时候，你有一些呢，尤其是如果说这个信息呢，它对你这个去理解这个真实世界是有帮助的，也就是刚才奥特赛说的这样，你一个是大家想象中的世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那这种东西通常是超出了你的这个理解范围的，很多时候你在。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能，很多时候你要回味一下才能想明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种这种，比如说是看电视啊，或者是看音频、听视频，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本身，那么它就没有就是这样的功能，因为它不会等你。那么这个时候，文字阅读文字或者读书就构成了一个，就是它让你信获取，就是这样的一个获取信息的形式本身就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想是真实的，就是，想获取一些高质量的信息，尤其是而且能够内化为你自己的这样的东西的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阅读是强于音频跟视频的。那么视频用来消遣还可以，用来这个增进知识就显得有点略显不够。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方面之见啊，但是确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第二个呢，这个是刚才奥德赛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阅读也并读书也并非是开卷有益的，这个，书籍呢也是符合二八定律的，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比二八定律还要极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19甚至0199的这样的一个定律，就是这些。因为每一年，你再去那种书店，甚至现在出版的书是浩如烟海，那这里面99%的可能都是垃圾。这个真正的能够让你，就是真正的就是让你能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一个台阶的书籍的数量其实是很少的，或者说是至少没有想象的那么多。那这些很多时候呢都是。一些这种经典的书籍，就是反而是，经过了时间的验证的。就是如果说这些书籍之所以这些经典的书籍之所以成为经典，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无数的人验证了它是有用的，对吧？所以它才这个被大家这个奉为经典，然后一代代的这个传下来。那么这些东西里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想读书的话，那这些书确实是优先的选择。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补充一个就是读书的方法论嘛，就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从自己的动机出发，那么找跟你感兴趣的，那么相关度的，可以你比如说你想了解以太坊，那你可能。一些跟以太坊相关的，甚至跟货币相关的，你都可以拉出来读一读。那么这是一条线。那第二条线呢，就是说，如果你实在就是如果你就是暂时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想读书的话，那么优先读这种经典的书籍。这些书籍因为它包含的信息的质量很高，而且它通常情况下包含了就是。不能说是真理，至少是，至少可能是在这个领域，最好的一种理论，最好的一种假设。那这些书呢，经常会给一些这个非常好的启发。 就是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种这个茅塞顿开的感觉。我比如说我觉得像就像原来就是像波普尔的书，就是一开始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晦涩难懂，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静下心来，就是不用读多，可能就读了其中的一段或者是几页啊，你就会让你这个反复的回味，拍案叫绝，你就觉得这个哇塞，这个就把你自己就是有一些原来，很模糊的感觉，就是你自己描述不出来，你就是有一些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点问题，好像是这个你有一些想法，你自己也不是很清晰，你想说也说不出来，你想对吧？但是你又感觉到在那里，但是你看他的那种，就感觉一下子就给你讲得很明白，就觉得哇塞，这个就一种醍醐灌顶，然后一种一下子让你拨云见雾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些经典的很多书籍，我读下来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没事儿的时候，就是读一读这种，就是这种，对，反正至少我看那篇博文说，他从来不看，就是如果这本书这个不是50年前出版的，他就不看。就是只有这本书经过了50年，还依然的被很多人推荐，还大家都很多人都觉得很有用，他才会读。我现在也多多少也有这样的一些感觉。
我也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我前面我也说，书籍它是信息载体之一，看 YouTube、看 Twitter 也是一种载体，对吧？但书籍它这个载体其实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诞生了太久了，诞生了上千年。YouTube 这种形式诞生时间太短，如果再过1000年，那可能，我会变成一个主要看 YouTube，完全有可能啊。看视频它的好处。很明显的就是，它更容易吊起你的兴趣，因为多维度的这个更丰富的这样信息它给你输入。它的坏处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它客观上的坏处是，这个节奏阅读节奏不由你把握，就变成了你看视频很难思考，考试需要掌握思考书，你可以，因为你这一段你多想想，那一段可能就跳过去。看视频你很难这样把握节奏，你可以暂停，但是这个节奏不容易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跟这个时间有关系，就是视频它能够包含多少信息呢？视频诞生时间太短了，它往往关注了当下的一系列东西，所以你要看时事，看一些很新的电影，看视频看电影挺好的。但是如果要承载，比如说500年前的，比如说，或者说50年前的一些，比如说社会学理论或者是其他东西，你很难在视频上找到这样的东西。更多是书籍，你倒是更容易找到。这是单单对比书籍跟视频来说的话，就书籍它承载了时间跨度更长的人类的经验，它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层面，书籍虽然说可能每年出版的书99%都是垃圾，但是书籍的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索引系统。它有多好呢？比如说 Twitter，1:99嘛。最优秀信息可能在 Twitter 上，但是呢，但是你肯定要花极大极大的力气，才可以从100万个信息中找到那一个，这个难度是极高的。而书籍呢，它不仅这个信息它本身经过一个时间的和它经过书籍的筛选，本身就第一层筛选了。比如说一个作者，他可能每天发一大堆 Twitter，但他最终能够出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其实凝聚了他非常深刻的一系列思考，这个信息被浓缩了、压缩了。他会把最优秀的东西放在书籍里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书籍它还是一个导引系统，就等于是你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刚刚说的50年前的书籍，那其实经历了一大轮筛选，你就变成了最好的 Twitter，那个，全部摆在你面前，这其实是一种极高效的方式。而且第三层是围绕着书籍，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书评跟评分以及其他的。目录、参考文献这些导引，你很难，你看到一个推特点赞多了，它一定是一条好的推特嘛？有可能它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的，对不对？但是一个书籍评分高了，它我不知道评分就是对的，但是最起码来说，它给你一个非常简单、很好的一个参考。你有个大规模的方式，你可以知道人类最棒的智慧、最好的10本书在哪里，但是最好的10条推特在哪里呢？你不知道，
你很难很难不容易找到，而且书籍它还有目录式的这样导引。你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你都要把一条屎给吃完，你才发现它是条屎，对吧？你书籍的话，你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就类似你有个高效的方式去获取信息。我更多把书籍当做就类似在这个时代到截止目前的技术来说，它还是一个可能来说相对最高效的一个。最广阔的一个间接信息、间接经验的一个信息的获取系统，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系统来看的，就是我就补充一下裴才刚才说的内容吧，OK。
对，小二也说，你读一篇文章可能是他凝结了他半天的思考，读一本书可能凝结了他几年的思考，所以他书籍的信息密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我觉得也确实是很有道理。
好呀，那如果我们三位嘉宾主要观点表达完了的话，那我们就进入自由交流的环节，或者就是说，咱们台下的听众如果有想要就这个读书和投资的关系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我们给到两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大家想要发言的话，可以申请一下开麦。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哎，那我这边能不能就是请教几位嘉宾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前面一直在讲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投资和读书的关系嘛，但是我听下来，我就感觉我们更多的讲的其实不是读书本身，而是读书带来的思考。也就是说，其实读书是引发了思考，然后有利于这个投资。然后最后一段想要补充的更多的是。读书的好处，或者是书籍本身的好处，我理解下来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我觉得楠楠讲的挺好的，就是我更多是读书，它是一种方式。最终，有的人读同样的书，有的人能够增进思考，有的人只是强化了自己的偏见，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下面有一位观众发言，Mike，你可以发言了。
好的，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佩才哥你好，首次聊天，Audison 你好，对，其实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是关于读书方面，可能更多是聊读书方面，我自己相信的是，对于一本书，你的吸收多少，或者说你把一本书就像一个海水一样，啪往你的网上那么一甩，你能漏下来多少，筛选出多少。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个人的实践，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有感知，那么我读的时候我就能吸收进来啊，我就理解。那没有感知那个部分，可能就会被就像网中那个窟窿一样就漏掉了。但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就像刚才你这个 Odyssey 说的这个自我强化，也就是说，那这个道理我可能本身知道，那么我在读的过程中，我把这个东西筛选出来，它其实是我原本脑海中的那些实践或者那些信息的一个重新组合，它只是帮我把我想说那个话说出来了而已。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非常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我其实能够筛选出来这些，我理解这些，我认可这些，那么我尽量就不去碰这些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再去碰就属于一种自我循环、自我重复。我更想去把那些再边缘一些，再往外扩大一些，那些我可能没有实践过，但实际上我又非常想要去吸收到的这本书的内核信息。就如何，当然那个实际上不可能100%，或者甚至50%以上多大的程度的吸收啊，尤其是信息密度越强，可能越难吸收。但实际上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说Odyssey 你或者说培哉哥你们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通过一种比如说记录的方式，或者说一些比如说阶段性阅读，然后阶段性实践尝试这种方式，去尝试去转化那些自己当下不没法立刻去理解和这种内化的这些东西呢？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去正是自己所欠缺的，自己一下子就能理解，就能认可。哎，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我甚至想拍个照片发朋友圈，这个内容反而可能不。
刚才最后两句我没听清楚，可能我网络问题。然后我前面的意思我理解了。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网络
可
问
以
题。
听到你说话，最后两
哦哦
句应该
，OK OK，
不是这样网络问题啊。
好，好，好。然后那我继续。就是，Mike，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自己去读书的时候，我也会不断提醒自己，因为你读书你很容易就等于是陷入一种，刚才说强化偏见那种
是的，
逃，就等于是让作者在的思考代替你的思考，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先入为主，你先带了自己的想法，带了自己的偏见，然后你看了作者的东西。你压根就不理会他是怎么思考的，就变成你读完这本书，你还是你。
是的。
所以我自己会注意两句话，第一个叫读书时不可有己见，第二句话叫做读书后不可无己见。就是读书的时候更多是去体会作者为什么是这样想的，他是怎么思考的，我先认同他。OK，我能够运行一个虚拟机去理解这个作者以后，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攻击这个作者，我再去攻击这个观点本身。当然，这个时候我这话说的简单，这个麦克刚提的问题其实更深，其实也更难。就是有的时候我这下我也理解不了，怎么办呢？因为我更多的时候是容易注意到我这时候认同的理解的部分，对不对？
嗯，
那么
对
这
对。
时候不仅仅是读这本书了，更多是。你因为你仅仅读这本书，你很有可能是无法进行思考的，因为你，我更多，你这时候需要就得是读同领域的其他的非常出色的，可能观点不同或者相同的无所谓，你要读更多元的书，你这时候才会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你才可以用其他作者的这个视角去攻击别人，比如说
嗯。
我跟肥大哥都经常提波波，这其实波波就是我比如说经常很好用的一把利剑。
是的，是
你
的，
很容易就用波波的观点去攻击其他的作者，对不对？没错吧？那同样的，这时
是
候
的，
你读的书，你有时候你读的很广，然后读尤其是有一些更抽象、更深的一些东西，你读到了那些作者，他们的攻击的方式，他们思考方式，他就会带入你的大脑，然后你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更好的去思考。你只读一本书，我觉得没有本事思考，因为你没法超越作者。你读
嗯嗯。
很多同档次的书，你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超越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的
嗯，
想法。
理解，感谢感谢。
谢谢麦克提问，也谢谢奥德赛的回答。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看看现场有没有听众想要跟我们的嘉宾一起交流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到这里结束。那这里最后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因为我们三场上的3位嘉宾有2位最近都阳了，就一直在咳嗽，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每周五晚上的8点，奥德赛、培财、董真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深入探讨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本周的话题是投资和读书的关系。关于 E2M Research，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拼在空间上方的这些链接，大家可以如果对我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还有我们的电报交流群。如果关于这个话题，或者是关于其他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的，或者是币圈投资数字相关数字货币研究的，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交流群，一起交流。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想要，就这结束了。他的，谢谢。
OK，谢谢大家。
好的，那祝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